好，那我们继续看44卷讲义1274页。以下是论解说广学一切法入婆罗门，无碍不动，是名菩萨意。那前面经有提到很多的法，一切法包括善法不善法，计法无计法等等。那善法又有提到世间的善法，还有世间的不善法，之后又提到出世间法等等。那外人首先提一个问题，须菩提，何以故先问世间善法，后问出世间法？论主回答，当然要先问出的啦，那维系的比较维系嘛，那个放在后面了，出的大家比较好明了，或者比较简易的我们先谈一谈，维系的比较深奥的就后面再说。先知世间相，后者能知出世间相。因为意义就是说，世间的善法，孝顺父母啦，布施持戒修定，这些都没有做，那你怎么去得到出世间的善法呢？好，以下分别的解释啊，世间的善法，先总说，世间善法者，知有罪，有福果报，这是有罪报了哈。还有福报，罪就是因为有不善的业啊所感的苦的罪报，福呢就是有善的业啊所感的乐的福报啊。另外，知有今世，有后世，知道有世间，有涅槃，有出世间啊。因为有佛等诸贤圣今世后世及诸法实相证，在这里有出现两次的今世后世，对不对？前面已经有今世后世，后面又一个今世后世啊。那类似这样的词句，在《杂含784经》那边也是一样，杂含784经啊，那边是解释什么是正见。那有提到有善行，有恶行，有善恶行的果报，有此事，有他事啊，这个就是代表有今世有后世了哈。那有阿罗汉，善道善相，有此事，他事，也在这个地方。他又提到阿罗汉善道善相，善道善趋向，由此是他是自知作证具足住。那阿罗汉通常他证果以后，下面会有几句描述的话语，就是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自知不受后有，都会说这几句话啊。所以这后面的诸贤圣接着所谈的今世后世，假如跟阿罗汉的关联的话啊，他那几句描述的话，我生已尽啊，这一生呢、啊、这一生该断的烦恼啦什么啊，这些劫呀、烦恼业啊告一段落啊，犯恨已立，所作皆办。那对后世来说呢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我确定不会再来轮回了。可能跟后面的今世后世及诸法实相证啊，跟这个有关啊。那这样的世间善法，其实就是世间的正见。我们在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不是有提到世间的四种正见吗？哪四种？有今生，有后世啊，有善有恶， 有业有报，有烦有圣。那对照这里，有业有报就是有罪福果报嘛，对不对？有今生有后世啊，有世间有涅槃，就相当于有烦有圣呢啊。啊，有业有报，这个一起合说了，有善有恶，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啊，这配合罪福，这个可以搭配得上。啊，所谓孝顺父母等啊，乃至十念，这个是就是在解释前面的经文一二七二页啊，世间善法者孝顺父母，一直到后面的十念啊。好，以下分别解释，经文有几个词句，如法得财物来供养供给沙门婆罗门。我们得到的财物呢，要如法，不能以非法取财，用偷啊，用抢的啦，非正命所取的，这个不如法。沙门是出家的求道人，婆罗门名为在家的学问人，啊，这两种人于世间难为能为，利益众生，所以我们应当供养。沙门婆罗门敬是尊长，尊长就是我们的长辈了，叔伯姐兄，我们要恭敬供养，这是一般家庭也是如此嘛，是一切修家法。另外布施持戒修定劝导扶助，这个如卷三三那边已经说过了。好，这里特别解释方便生福处，如忏悔业障、随喜功德，请佛久住不涅槃，这是请佛住世了啊，在勤转法轮。普贤十愿里面，这里就占了四个了嘛，对不对？第四忏悔业障啊，那第五随喜功德。还有请佛住世勤转法轮啊。虽然菩萨他是观空啊，行空不执着空，不过不是就落在空里面，他还是要做种种的善，要行种种的善，还要忏悔业障啊，随喜功德等等啊，由这些方便而生种种的福德。另外十善道乃至四无色啊，这之前已经谈过了啊，请大家参照教注107。十念当中有八念在卷21那边已经说过了啊，剩下有两个念，这里紧接着解释。第一个是善念，思维分别善业因缘啊，我们要思维，你要想要有善的福报啊，那应当种善的因缘嘛，对不对？有善的业因缘啊，那降伏这些烦恼呢，降伏这个不善的心。好，接着涅槃是真善法，常细心念涅槃是善念，所以的念就是意念不忘，意持不忘，而真正的善呢，不是染污的善而已啊，那是真正清净的善，那就是涅槃了，不夹杂贪嗔痴啊种种的烦恼啊，那我们常细心于涅槃，那才是真正的善念。那身念就是身念处啊，但身念处我们需要留意的哈，请看前面在讲义1272页最后，什么是出世间法？出世间法它有四念处嘛，对不对？四念处是什么？身念处啦，受念处，心念处，法念处。那既然前面定义是四念处，包括身念处是出世间法， 为什么这个地方说生念，生念处是属于世间的善法呢？那不是矛盾了吗？前面定义出世间，为什么这里生念处又是定义是世间的善法？我们请看脚注110，大智论述有解释啊，即是生念处者，上面说到生念处，这是属于出世间法。那么现在解释的世间的善法，言即是生念处者啊，这个是根据五门当中的不净观，就五停心观里面有个不净观啊，就观身不净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观身不净，故云生念处。所以即使说即是生念处了，但生念处的内涵很多，观身不净，其实呢还有观身无常苦空无我啊，这个都是生念处。如果能够提升到观身无常苦空无我，那个就是出世间的啊。如果只是停在观身不净而已，那个还是共世间啊。所以这里大智论述他做这样的汇通。那不善法就是与善法相违啊，特别是食不善道，这是不善法。那计法就是有善有恶啦啊，可以感得福报或者罪报的，这是计法。那什么是无计法？所谓位移心、工巧心、变化心，这都是无计。位移心啊，比如说位移就是行住坐卧啦啊，种种的位移。我希望做的端正一点啊，卧如弓啊，行如风啊等等，类似这些位移的啊动作，起这样的心，这是位移心。这个是无计，这个非善非恶。工巧心啊，就依身语的种种工巧所造作的图画啦，或者是歌咏啦等等啊，这些工巧心也是无计。变化心就是以定中神通变化啊，变化为什么什么啊，这个变化心，这个都是无计。那由此而起的身业口业，这个也是无忌，因为心是无忌嘛，所起的身业口业也是无忌啊。另外是除善不善的五蕴，而其他的无忌的五蕴，还有虚空非素缘灭啊，虚空是虚空无为，非素缘灭，这个是非则灭无为。无为有三种无为啊，就是则灭无为，它是涅槃的，它是用正智、用智慧来减则灭除烦恼所证得的极灭，这则灭无为，这是属于善的。那另外两个无为啊，虚空无为跟非则灭无为啊，非则灭无为它不是用智慧来减则灭尽烦恼所得的极灭，它是圆缺不生所得的。所以虚空无为跟非则灭无为它是属于无忌的。那无忌法，我们对照前面1272页经的解释再回忆一下。中间无忌法就是无忌的身口意业，还有无忌的四大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还有无忌的一手果报啊。那论呢，把这虚空无为、非则灭无为啊，明确的点出来，但也是无忌。这个如果是十二处、十八界哈，它是含摄在法处或者法界里面，大家手上如果有带运处界对照表啊， 法处法界，法界它包含内容很广，有包含三种无为，其中则灭为是善的啊，虚空为非则灭为，它是属于无极。好，那接着讨论世间法啊，跟出世间法。世间法啊，包括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啊。那五蕴啊，三性都有，有的善，有的不善，或者是无忌啊。那十二处，其中八个是无忌，四个通三种。这个假如没有标点的话，哈，会很困惑啊。四三种，哦，哪里有四十三种呢？其实啊，这十二处里面的四个，这通三种。我们请看角注一一一。十二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，还有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。那其中有八个是属于无忌的，非善非恶的，就是眼耳鼻舌身，这些都是色法，属于眼耳鼻舌身的这五根是无忌，还有香味触这是无忌。其他的四处有通善恶无忌，其他是什么呢？意处，还有色、声跟法。那我们先看色跟声，为什么通三种？请看角注一一三，大尊述的第四行，色声二尘通三性。如果身它是属于报色，报色就是一手果报了，已经感得了，不管你是庄严啊或者丑陋，已经是果报。这个报色之身呢，一向是无忌，它并不是说长得庄严就是善啊，长得不庄严就是恶，没有这回事啊，那都是无忌的。那这个色什么是属于善的呢？譬如说我们拜佛啊，或者是去布施啦，做善事，这样的色呢，就属于善的色啊。那如果是造恶的时候，那就是属于恶的色啊，比如杀人啊、放火啦、偷盗啦，这就是属于不好的行为动作啊。所以这个色它有通善恶无忌，那生也有善恶无忌哈。在下一行，如报德之生啊，比如说我们感得的果报，这个声音，不管你讲的好听不好听啊，那都是无忌的啊，不是说好听的就是善的，不好听就恶的，那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你虽然是讲的好，声音很好听了，那内容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啊，这个不称为善的啊。所以报德的声音啊，这是属于无忌。那有的讲的声音不是那么好听，但是苦口婆心啊，劝人为善啊，种种，这个要看它的内容啊，不是看它果报的声音好听不好听。那声音什么是善呢？如果是读经、诵经啊，或者是念佛，这样就是属于善的。恶的，比如恶口啦、两舌啦、绮语啦、谩骂，那就是恶的。所以这个声也通三种。那法入当中凡有七种啊，这个七种就包括三种无为啦。我们印处界的对照表可以稍微看一下啊。法处对照下来，好，我们往上对照五蕴好了。法处往上对照的话，它包含三种无为，对不对？另外呢，有对应行运， 对应想蕴，还有受蕴，还有对应无表色，啊，那加起来有七种，一个是无表色，再来受想行三蕴，啊，就四种，还有三无为就七种。好，我们看大正述的解说，三无为当中一是善，如上说，三为里面的则灭无为，它是善恶。那两个属于无记，如上说，两个无记就是虚空无为跟非则灭无为。那受想行等，受蕴想蕴行蕴，它都是心所法。那如果是从报德边，那是属于无记，如果方便用边，那就属于善恶。什么叫方便用呢？方便用就是我造作，我有所造作是善的或是恶的，我起一个信念，我要去听经，我起一个念我要去偷盗，这个有所造作的，这个就方便用，那就有善恶了，这些受想行的心所就有善恶了。所以法入那就通三性。那后面还有提，若法入中有无作色，那就是无表色了。那这里所谈的无表色，比如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有漏的身口戒，那有一个无表，那个就属于善的。好，所以法入也有通三种。意入呢，这里一样，如果是报生意，那就是无记，一手所生的啦，那方便意，方便意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，这意入主要是世运心王，那可以起善念恶念啊，这是属于善恶，所以意入也通三性。好，我们归纳一下哈，十二处里面八个是无记，就是眼耳鼻舌身，还有香味触。啊，四种是通善恶无记，包括色、声、法还有意。十八界八种是无记哈，如上面所说的眼界啦、耳界、鼻舌身，还有香味触。十种通三性。那多出来六个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我们对照应处界的表，多出来其实就是眼识、耳识乃至意识这六识，对照十二处跟十八界，意处对应十八界，它就有意界还有六识界嘛。其实 多出来这个六识。那我们看角注116，大智论述，十八界中八种是无记，如十二处那边所说都完全一样，其他的六识跟一根合起来就名为七世界。如果是果报的事，那是无记，如果是方便的事，那就有善有恶。一样啊，那个意界也如此，六识也是如此，它有善有恶，只要方便起方便的话就有善恶。好，这是关于蕴处界是善还是恶的分别。好，再来十善道、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设定，这是善法，凡夫人也可以得到，可以成就。有自己只是依靠这些善法没有办法出世间，真正出世间最主要是什么？要无漏的智慧了，特别是无我的智慧，你光有戒啊，光有定那还不够，所以这是属于世间的法。 即使有四禅四无色定，那还在三界当中呢，还是在色界无色界当中，并没有出三界。那出世间法就三七道品、三解脱门、三无漏根、三三昧如先说，这请参照教注。另外明解脱念慧正义念，这是属于出世间。明就是三明，天眼明呢，宿命明，还有那个肉尽明，三明六通的 那三明。解脱有包括有为解脱跟无为解脱。有为的解脱那是无漏智慧相应的解脱，无为的解脱那就是烦恼尽或者习气尽。前面说过，所谓无为就是不生不住不灭，还有烦恼尽，这个都是属于无为的。有为解脱，无漏的智慧虽然是智慧，但是它还有生灭法，但是属于有为。无漏智慧相应的解脱，这是有为解脱。念有十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舍、念天，念善、念安般、念生、念死，前面经已经说过了。会有十一种智慧，十一种智慧可以参照卷二十三。十一种智慧有法智，还有彼智，彼智就是类智，那就是知欲界的智慧，这是法智，知色界无色界的那就是彼智，或者称为类智。另外有他心智，还有世俗智，还有四谛的智，苦智、集智、灭智、道智，还有阿罗汉的尽智、无生智，最后一个第十一个称为如实智。如实智那是佛才有的，有这十一种智，所以这是属于出世间的。而正义，这里提到正义，随诸法实相观，如随身法观一切善法之本。大智论述他的解释说，观身实相能够令善法永远坚固，就虽然是善法能够让它更坚固，而说是善法之本，所以并不是短暂行善啊，我们怎么让它能够坚固不动摇这就要常常正意念，要随实相观。好，其他的出世间法如八倍舍、九次第定，因为它都包含有密境定，还有十八空，还有佛实力，是无所谓十八空的功德，是如前面都有说过，我脚注那边都有加注，请大家自行参照。四念处等一心未到故，所以它是出世间。八倍舍、九次第定等，因为它包含有灭尽定，是凡夫人所无法得到的，所以也名为出世间。那十念十一种智慧正义念，虽然通二种，通世间也通出世间，那这里是偏重出世间来说。我们请看脚注122。十念可通凡圣，十念比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这个凡夫也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圣者他也有一样有这十念，对，这里是针对出世间来说。那十一智，十一智像苦集灭道智啦，还有尽智无生智，这个都是圣者才有的嘛，但是里面呢有世俗智，其中一个世俗智它是通凡圣。 那正意念内凡，内凡是善根的贤者，那也有相似关于实相，所以也通凡圣。不过这里指的都是针对出世间来说，那论特别点出来这个通世间跟出世间，经是比较偏重于出世间法。好，接着有漏法是五蕴等，还有四禅、十五量、十五色定。无漏法是出世间的但是四念处、三十七道品乃至十八不共法。有违法，有违法略说有三相生住灭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所系的五蕴啊，乃至四念处、十八不共法啊。虽然它是无漏法，不过因为它有生住灭，还是属于有违法。角注一二六，本来大正藏这边是说虽为无违法，但是我们看角注一二六其实前面提到无漏法者非世间，比如四念处啦，乃至十八不共法，这些是无漏法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前面讲义一二七四页，最上面刮胡二无漏法，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及一切种子，这是无漏法，这是清净的无漏法。所以在后面论这个地方来讲，其实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，虽然它是无漏法，不过以做法，做法就是它还有生住灭了，所以还是归属于有为法啊。那无为法就是与有为相为，就不同的啊，那就是无为法。无为法就是灭贪嗔痴三毒等诸烦恼，那就是则灭无为啦啊。则灭无为，证了涅槃以后不受后有啊，不受后面的五蕴呢，五蕴等等不会再相续而生。或者是涅槃的种种别名，如法相、实际等等啊，这都是无为法。好，下面有因论、生论啊。色如啊，就是色的实相啊，为什么也是无为呢？外人提出一个疑问啊，色不离如，如不离色。色是有为啊，那为什么色的如是无为呢？论主回答，色有两种，一个是凡夫肉眼的意想分别的色，第二是圣人心所知道色的实相，如涅槃。凡夫的肉眼所见的色这个不实在了，那圣者有慧眼，他能够知道色的实相是性空啦，不会被他所迷惑。凡夫的话，有时候美丑啦，他就起那个种种的喜乐啦、厌恶种种分别，这个都非实的嘛。凡夫人所知的色名为色，这一般所说的色，但色入真如实相当中，更不生不灭。如有为虽然是五众五蕴而有种种名字，所谓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因缘等。无为法虽然有三种就是虚空无为、非则灭无为、则灭无为，亦分别种种名字其中的如法相、法住、实际等，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则灭无为的。共法就是凡夫圣人所共的。那前面有提到共法有四禅、四无色定等。那禅定又分成生得定，生得定就是报得的啦。另外还有修得的定。比如说色界天天人，他升到色界天的时候他就有禅定了。 那我们还在欲界的话，要有禅定呢，就要修德，就要用修的。啊，这里解释，凡夫圣人生处，所报得的啦，啊，入定处就是他入定啊，所修得。那因为是凡夫圣人所供啊，这名为供法。不供法就不供凡夫了哈，有四念处乃至十八不供法等。那菩萨对这些供法、不供法、世间、出世间法、有为无为、有漏无漏法等等啊，都要了知，分别知道诸法各个相，了解这些法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无自性。无自性，所以是自性空。了解自性空，那就不会有障碍了啊！与诸法中不动，以不二入法门，而入一切法不动故。好，以上是卷44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卷45啊，讲义1280页。卷45是解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第13品，叫做摩诃萨品。摩诃萨，摩诃是大啊，萨就是萨埵。前面有提到萨埵是众生嘛，摩诃萨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大士，菩萨摩诃萨啊，就是大菩萨的意思，或者观音大士。观音大士其实就是观音菩萨摩诃萨。那我们看科判啊，这里一连串都是在解释般若波罗蜜，在42卷到44卷啊，是从三解脱门来说般若波罗蜜。那么从44卷开始啊，那是就菩萨摩诃萨来说般若波罗蜜。那我们在前一品观聚义品已经有提到，菩萨聚义是无聚义嘛，无聚义是菩萨聚义，那边已经提到菩萨了。我们接着呢是要谈摩诃萨啊。那菩萨摩诃萨为什么从这里面可以了解到般若波罗蜜呢？菩萨虽然是菩提萨埵啦，为无上菩提啊好好发大心的众生。那前面提到这样的菩提萨埵，我们了解没有所证的菩提，没有能得到的能证的我啊，能证的众生和能证的菩萨，能够了解这样子众生空法空，那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这是从菩萨这个意义来说。那从摩诃萨的意义接着下面会谈。那菩萨也有小菩萨也有大菩萨了，那怎么样才足以称为大士大菩萨呢？要称为大一定要有一些具备要件才足以称为大。那下面就解释名摩诃萨意。那首先，佛以必定众中之上首为摩诃萨。必定众啊，我们先看一下论的定义。讲义1283页啊，挂护寺的地方啊，佛此中自说摩诃萨意，众生有三分。一个是正定聚，就是必入涅槃啊。这里所说的必定众啊，就是指必定入涅槃这样的这一类的众生啊。邪定聚，那是必入恶道，因为他造了恶业了哈，绝对会入恶道。第三个是不定聚啊，那善恶都有。没有大善没有大恶啊，所以是入涅槃或者入恶道还不决定。 于正定众生中当最大，故名摩诃萨。正定众生就于毕竺涅槃这些众生当中，那毕竺涅槃的众生有很多，菩萨是这么多众生里面最大的，这个称为摩诃萨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经文。须菩提请问佛，那为什么菩萨又名为摩诃萨呢？菩萨，什么样的菩萨可以被称为大士呢？佛告须菩提，菩萨于必定众中为上首，是故名为大士，名为摩诃萨。那必定众，刚好解释就必定的众生了，他决定会入涅槃。不过必定众在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，他翻成大有情众，大有情。好，须菩提继续问，那什么是必定众？而菩萨摩诃萨又是这么多必定众当中的上首呢？好，底下佛举了一些必定众的人，一个是性地人，另外有八人，八人其实是第八人。那性地人跟八人，这个都是在共识地里面的两个阶位，共识地有干慧地啦、性地、八人地、见地等等这些的，详细可以参照卷75，大乘卷75，大乘章25册585页的下栏到586页的上栏。那在这个地方他不谈干慧地，因为干慧地他还没有决定入涅槃。性地如果是声闻法来讲，那就是声闻的四善根，声闻的四善根它已经是内凡位的了。暖顶忍是第一法，它会趋向涅槃。八人地相当于见道位，如果以声闻来讲，那就是出果相，出果相它已经超凡入圣了，也会入涅槃。须陀丸这是出果，顶多七番生死他一定入涅槃，再来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还有必知佛，后面是菩萨，初发心菩萨乃至不退转菩萨，这些是必定众。那在这么多的必定众里面，菩萨又是最上首。那这里或许大家会觉得奇怪的，就是初发心的菩萨怎么会是必定众呢？初发心的菩萨可能这发心还不是很坚固啦，怎么可以称为必定众？难道他必定入涅槃吗？不过以大乘来讲，他是必定成佛了，他的目标是成佛。不过以般若经大乘来讲，它是三圣共入无余涅槃。那因为必定众也有包括这个二圣人嘛，二圣人他是必入涅槃的，所以这里对二圣来说，那是必入涅槃。若从大圣来讲，基本上他是必将成佛道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也比较理想。那为什么初发心菩萨也算是必定众？这个在论后面会解说。就发心它有世俗的发心，还有圣意的发心。如果印顺老师的般若经讲记，那天还有二到五菩提啊，那个明心菩提就是跟 无生法忍相应的，那个时候的发心是真发心，圣意的发心，那当然就是必定了哈，必定将来会成佛。好，这个我们到论那边再来看。好，再来菩萨啊，他具备有八种心，而为必定众之上首。我们先看标题啊，第一个是金刚心，金刚是非常坚硬的啊，不可破坏。第二是称为大快心。第三是不动心。第四利益安乐心。第五是欲法喜法乐法心。第六住十八空心。第七安住于三七大品乃至十八不共法之心。第八住诸三昧心。好，菩萨具备有这八种心啊，而为必定众之上首。我们先看金刚心啊，菩萨摩萨生大心，他发勇猛心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而且不可坏如金刚啊，当为必定众作上首。须弥又请问啊，那菩萨生大心不可坏如金刚，这到底是生什么心呢？啊，佛告须菩提，底下有举的十相啊。第一个，菩萨发心，我当于无量生死中大事庄严。大事庄严在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，他翻成披大功德铠，铠就是盔甲，就像一个上战场的武士啊，他披的这个盔甲，外面敌人啊，刀枪不容易刺进来。那对菩萨来讲，大事庄严啊，就等于是他戒体清净啊，戒行很好，不会被烦恼所摧伏啊，所破坏，也这个意思啊。那菩萨他发愿，在无边生死的大旷野中啊，为诸有情啊来开示，让他们离一切烦恼怨敌，普为一切有情来枯竭无边的生死大海。无边的生死像大海那样的，那他发愿让这生死大海的苦的大海水啊能够枯竭。第二，我应当舍一切所有，是为了利益有情，为诸有情做大饶益。第三，我应当平等来对待一切众生，要普度了。第四，我应当以三圣度脱一切众生，令入无余涅槃。以般若经的立场，它是三圣啊，有的众生适合他的根性呢，是希望声闻啊，有的适合辟支佛啊，有的适合大圣佛道的啊，分别以三圣法来度脱啊，共入无余涅槃。第五，菩萨这样的度一切众生之后，他不会说哦，我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，他不会这样自满，他这样想，乃至无有一人为我所度而入涅槃者。好，另外我应当了解一切诸法不生不灭相，了解诸法无生了，无生法忍不是要诸法不生不灭吗？再来，我应当存以萨婆若心，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来行六度，并不是以出离心，也不是以正上生心来修六度，要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无上菩提心来行六度。再来，我应当学智慧通达一切法。再来，我应当了达诸法一相。这个后面会讲，诸法一相，比如说空相啊等等， 不可得相，通达一相智门，乃至二相、三相、无量相的智门，就是通达一切诸法。菩萨摩萨生大心，不可坏如金刚。住在这样的金刚心中，于诸必定众中而为上所，是法用无所得故。也就是说，菩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安住这金刚心，决定于毕竟众中为上首。那另外呢，还要发愿待一切众生受苦，众生度尽方正菩提。这如金刚心不可坏，另外是这样子发心，我应该代替十方一切众生，特别是三恶道的众生，地狱畜生恶鬼来受苦。那这三恶道众生很多啊，而且他不是一生一世而已啊，有时候从地狱然后业报受尽到人，然后又进去啊，没有没了。那菩萨发愿为一一众生无量百千亿劫代受地狱中苦啦，还有畜生啊、恶鬼道中苦，乃至众生入无余涅槃，入无余涅槃才不会再受苦啊，对不对？即使在人天善道也有受苦的，我们虽然没有在三恶道，当人苦不苦？也有苦的啊，那菩萨让他们度化他们入无余涅槃，才不会再受苦，就苦在永尽。为众生受诸勤苦，众生入无余涅槃矣，然后菩萨才自种善根，又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然后方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菩萨他是先利他，最后才成就自己，在利他当中来成就自己。是为菩萨摩萨大心不可坏如金刚，住在这样的心为必定众中做上首。第二个是大快心，这快中文的快字当然有愉快啊、畅快啊，另外还有迅速、敏捷、快速，或者是善于、好意思很多了那这个大快心，如果是玄奘大师，他翻成圣心、大心，请看脚注第六。菩萨摩萨恒常发起圣心、大心。就是殊胜，若放光般若，它翻成妙意，就是妙，微妙的心。光湛般若，它翻成微妙心。所以这里所说的大快心，大体上来说就是广大、殊胜、微妙的心，大概包含有这些意思，或者是猛力啊、力根啊，学得快或者是很快，这含义非常的多了，有殊胜、微妙都有。好，须菩提再请问佛，那什么是菩萨的大快心呢？佛言，菩萨摩萨从初发意乃至无上菩提，他都不起贪嗔痴的心。从初发意就立志啊，不要起贪嗔痴的心。那有的人他是修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我现在开始，我不要贪，我不要嗔，那就很慢的啦，对不对？那菩萨从初发心就开始，那当然起步很早了，那是殊胜微妙了。不生恼心，这恼心就贪嗔痴以外的说一切烦恼，这都包括了，包括轻慢啊、 愤恨啊、嫉妒啦、啊、等等都有啊，也不生二圣心啊，啊，这个是菩萨的大快心啊。菩萨住心中，为必定众中做上首，亦不念有是心啊，就是菩萨虽然有这样的殊胜的心啊，但是他不会感到自傲啊，说哎，我有这样的微妙殊胜的心啊。好。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心，那我们下次再来一起讨论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。